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1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0章1到49节。以西结书第40章1到49节。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学会反映在建筑的结构上，神学会反映在建筑的结构上。比方说呢，我们看到哥德式的建筑很高耸，这哥德式的建筑它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一种努力的向上，想要接近上帝，努力向上接近上帝，这是哥德式的建筑它背后的神学意涵。而罗马式的建筑呢，罗马有很多宫廷的很厚实的柱子，而罗马式的建筑则表达出一种上帝的信实和稳重。因此空间是可以表达神学的。同样的，从旧约开始，包括会幕，包括圣殿，都是着重于上帝临在于以色列人中间。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怎么样呢？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因此当神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看到会幕立在那里，你说神他需要一个房子吗？不需要的。那么神为什么要透过会幕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神的目的乃是为了以色列百姓。透过会幕的具象，很具体的形象，让神的儿女知道我住在你们当中。同样的，圣殿的建立也是一个明显的记号，标榜着以色列人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在信仰文化上有所分别，不是去拜巴利，而是必须回到神所启示的，包括每一样建筑的长宽高都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必须从异教的崇拜当中分别出来。空间与建筑和神学和崇拜是很有关联的。我们也知道圣殿到了后来，马可福音14章58节，约翰福音第2章12到21节，就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那圣殿。而到了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哥林多后书6章16节，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的殿，并且神的儿女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以上是所谓的圣所神学，有很丰富的思想在当中。我们今天所要来读的以西结书第40章，这一群神的儿女被掳之后已经等了10多年，不止圣城被巴比伦所毁掉，圣殿也没得回了， 他们的心情如何呢？以西结，神透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37章里面，以枯骨复生的意象来鼓励神的儿女重燃那神圣的渴望。同样的，从40章到48章提到的信息是重建圣殿。神过去在以西结书前面几章，神的荣耀慢慢地离开神的殿，而40章之后，不止神的儿女要重建圣殿，并且神荣耀的同在也要重回在圣殿的里面。透过40章之后的圣殿的描摹，也在鼓励着已经渐渐绝望的神的儿女。虽然就眼前好像没有办法再重回圣殿，但不是的，当以西结书37章提到了枯骨复生，那个复兴的信息，复兴之后神的儿女应当如何呢？复兴之后，在40章以后提到的是重建圣殿，敬拜。一个神的儿女灵性得着复兴之后，他的生命必须是以敬拜神为中心，而圣殿的图像是就以西结那个时代来讲，是神的儿女所知道唯一的一个敬拜的方式。而神也透过以西结把那种圣殿所启示出来的敬拜的方式还有意义，来引导着百姓过着以敬拜神为主的生活。我在想，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也是应该以敬拜神为主的。你知不知道崇拜的对象是以神为主呢？包括一开始的序乐，包括宣召，透过神的话呼召神的百姓来敬拜神，包括献诗，我们选出一群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来，我们用最好的歌声奉献给神，敬拜神。但有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聆听献诗的时候，双手交叉翘脚，好像在聆听着音乐会的演奏。拜托啊，献诗是唱给谁听的呢？献诗不是唱给台下的神的儿女听的，献诗是唱给神听的。因此，当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坐在台下的弟兄姐妹理当很敬虔的祷告着说，主啊，求你悦纳诗班的敬拜。还有很多教会，当诗班唱完了诗歌，他们还拍手叫好。叫什么好呢？我们拍手是为谁拍的？诗歌不是唱给你听的呢。因此有很多教会很好，当诗班唱完之后，领会的会说，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将荣耀归给谁？归给神呢。是为谁拍手？是为我们的神来拍手的。崇拜敬拜，从一开始主日崇拜就是一个敬拜，透过神的话来敬拜，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透过奉献来敬拜，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包括散会也是如此。散会是以生活来敬拜。有位牧师说，其实基督徒的主日崇拜，基督徒的聚会是为了散会。这说得很好，不是聚完会之后我们就把基督徒的身份拿掉了，仿佛成为了一个属世的俗人。不是的，乃是我们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继续靠着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在生活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透过以西结书第37章枯骨复生的那个复兴，引到了40章之后，按照圣殿当时的百姓所明白的方式来启示出以敬拜为主的一种生活模式。那么我们被主得着的，我们这一群所谓复兴的人或是更新的百姓也好， 我们是否真应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过着以敬拜神为主的生活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一节。第一节一开始同样提到了很清楚的日期。第一节说，我们被掳掠第25年。我想我们查过以西结书的一章又一章，我们明白以西结书的纪年法是必须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也就是以约雅金王被掳的那一年做一个基准点。而那个基准点就是公元前597年，而597年之后的第25年，也就是公元前597年减掉大约25，换算成公元呢，就是大约是公元前573年左右。而城破后14年，因为城破是在公元前587年，与公元前573年呢相隔有14年。在公元前573年的月之初十日，这里是正月初十日的意思，正月也就是一年的开始。就犹太人来讲，正月有着特别的神学意涵。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3节是提到了逾越节，在约书亚记第4章19节是以进迦南为一个意涵。因此在一月初十日，以西结看到圣殿重建的一个意象，有着相当丰富的一个起点，是以救恩做一个起点，是以逾越节做一个起点，是以约书亚进迦南作为起点，是一个新的气象，是要得着上帝应许赐福的一个进入。所以一开始我们从时间来看以西结书里面的这所新的圣殿，会让神的百姓联想到救恩，会让神的百姓联想到进入迦南地，这两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这两个观点，我个人以为也是切入以西结的新的圣殿很重要的两个角度。重建圣殿必须回到基督的救赎，重建圣殿必须以进入应许之地作为思考。所以有人说，若是把以西结书40章之后所描述的圣殿与公元前520年到515年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不一样，哎，好像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和以西结心目中的这个圣殿的蓝图不一样。所以有学者从正月逾越节救恩的角度，还有约书亚令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角度，面对未来的应许之地的一个思考，就解释以西结的圣殿是将来基督掌权那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圣殿。也有学者说，这个圣殿呢，以救恩和进迦南的角度来理解，乃是指着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又有学者说，若是从约书亚进迦南得应许之地的角度来思考，恐怕这个圣殿不是指着千禧年的圣殿，也不是指着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也不是指着新约时代的教会，而是指着将来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会充满大地，神在未来会掌权，并且永远的掌权。到底以西结书第40章以后所描述的圣殿在哪里啊？我想的人简单来分述一下这几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说， 以西结书所描绘的重建圣殿的蓝图，就是所罗巴伯后来在公元前520年到公元前515年在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所建的那个圣殿，只不过因为后来百姓对神不顺服，特别是以西结书第43章2到10节，以西结书第43章2到10节，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因此主张以西结书40章之后的圣殿应该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的这一派的学者说呢，由于百姓对神的不顺服犯罪，以西结书第43章2到10节所描绘的，所以未能够得以按照神的蓝图来兴建圣殿，因此以西结心目中的圣殿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是第一派的解释。第二派的解释说，哦，以西结这个圣殿呢，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以西结这个圣殿呢，是指在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的圣殿了。可是说老实话，新约很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一次就成就了永远。我们的罪已经被除去，不需要再献祭了。圣殿很多的功能是为着献祭而设计的。在希伯来书第9章12节也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将来千禧年国度为什么还需要圣殿的这些献祭的功能呢？因此除了有学者不赞成那是所罗巴伯所建的殿，因为不一样嘛，也有学者也不赞成是千禧年国度中的圣殿，因为新约清楚指出不需要了。罗马书6章10节，希伯来书9章12节刚刚读的，希伯来书10章10节18节，我们不需要再献祭，那么为何还要这个圣殿呢？第三种立场是说，以西结书所说的圣殿指的是基督的教会，一种对神的真正的敬拜的象征。因为在以西结的时代，百姓所知道的唯一的敬拜方式，就是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里面所描绘的那种献祭和礼仪。因此以西结只好用百姓能够理解的这种圣殿的描述和一些术语来解释将来一种敬拜的意义，还有敬拜的次序与神学。第三种立场得人持保留。第四种立场，说到以西结书第40章之后的所谓的圣殿，只是象征着神同在又回来了，上帝是永远掌权的神。当然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包括第一种所罗巴伯的圣殿，或是第二种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圣殿，的人都不是很赞成。但第三种是以以西结时代当时百姓所了解的敬拜的方式来表达基督教会的一种新的敬拜次序还有神学，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以及我们也可以接受这整个的描述是在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又再一次回来，上帝的掌权充满了大地。而这个主题的信息让当时以西结时代的那群神的儿女他们绝望了，国家圣殿都被毁了，但这个信息带给他们希望，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掌权要再一次的回到他们当中。第40章第2节，在上帝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这至高的山在哪里呢？ 因为至高的山的位置就决定了新的圣殿在哪里。我想刚才透过新的圣殿的解读，它如果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也不是千禧年国度可能会建的圣殿，那么至高的山也就解释了我在先前所提到的最后两个立场。一个立场是指着就以西结那个时代所了解的敬拜来表达将来基督教会对神真正敬拜的象征，还有透过新的圣殿来象征神的同在，还有祝福以及永远的掌权会再次的充满大地。所以这个新的殿是在至高的山，没有讲明那个山是什么山，也暗示着以下的描述不是着重于新的圣殿的所谓的地理环境。接下来第三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麻绳呢，这绳子似乎是用来度量比较长的距离的时候所使用的，而这个度量的这个量度的杆呢，则是用来做比较短的距离的度量的。绳子是量比较长的，杆呢是量比较短的。第三节说，有一个人拿着度量的器具站在门口。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以西结书第40章1到4节说明了有三件事情是侍奉神的人所不能够忽略的，那就是我们面对神的指示，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神的说话，第一要用眼看，第二要用耳听，第三要用心记，要放在心上。之前德人在以西结书2章、3章那里我讲过，面对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看神的话，我们要吃神的话，我们要传神的话。这里以西结书第40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用眼看。很多侍奉神的人不喜欢看神的话，我们喜欢听很多讲员讲，但是不喜欢自己去看圣经。我们说，哎呦，圣经有一句话说呢，好像说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乱讲，圣经哪有讲，你听人家讲到底看过没有。我们需要看神的话，不只看，我们要听，我们要听神的话。很多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或是基督徒，我们学很多讲道法，但是呢其实很需要学听道法。我们有时带着批判的色彩来批判讲员所讲的道，但是心中却的确分辨很重要。可是我们心中是否有一个受教谦卑的态度，说，主啊，让我今天透过你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让我有一两句是你要对我所说的话。我们需要分辨，但也期盼神透过他的仆人所说的话来向我们生命说话。我们愿意洗耳恭听，不只看不只听，还要用心记。有人说读书需要眼道、耳道、口道、心道。就算你眼道、耳道、口道了，如果没有心道，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用心记，一切都是徒然。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背单字，哇，一个礼拜背10个单字，每一天反复背，上学背，搭公车的时候背，不断的背背背背背，希望把它记牢，不要忘记。当坐公车看到招牌，哎，这个字我会哦，我就把它透过英文把它翻出来。但面对神的话，我们是否也像背英文单字一样用心记呢？我早上记，我晚上记，我反复思想， 当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从神的话当中来找反应。我透过神的话找到我自己所应该追寻的一个正确的反应，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用眼看，用耳听，用心记，这是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神的说话，面对神的指示。这三件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所不可忽略的。接下来第五节到二十七节是提到外院的，特别是门的部分。二十八节到四十七节也是提到了有关于内院的门的部分。从第五节开始，你会看到每一个度量的单位是肘。这个肘呢，一肘大概是50公分，一个普通的肘大概是46公分。而每一个长宽高，每一个细节到底多长多宽多高，都有一个精准的要求。为什么神对新殿的一个启迪需要讲的那么细节呢？这些细节乃是传达出是神在掌管我们的敬拜。我们是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而这些详细描述的细节的目的也是让你我知道谁是主人呢？我们知道当你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是谁帮一个公司一个机构立下规定的，不是员工，是老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蓝图的要求的细节，我们就知道谁是老板。上帝是老板，上帝是主人。如果40章之后是告诉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需要以敬拜神为中心的话，那么敬拜的方式也必须按照神的启示。因此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讲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乱象，服事乱糟糟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3节，保罗说，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怎么样？安静。安静这个希腊文是 Eirene， 是平安，是和平的意思。聚会不是乱糟糟的。40节也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如果神是有次序的神，我们敬拜如何能够乱七八糟，没有次序呢？我们生活岂能杂乱无章，没有见证呢？因为生活也是敬拜耶。以西结书第40章第5节之后提到门，圣殿是坐西朝东的，外院内院各有东北南三个门，没有西门。在门的这一整段，我特别提38节到43节，在门的旁边放了桌子，这桌子呢是要献祭用的，让神的儿女想到进到圣殿的门里面，全靠着是那代罪的羔羊。因此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以敬拜神为中心的时候，你要进到这个敬拜的门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思想十架的救赎。林后五章十四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得保罗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期盼你我都可为主而活。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